美国总统奥巴马3月20日开始对古巴进行了历史性访问，备受瞩目。美古关系从多年的宿敌紧张到缓和，恢复邦交，逐渐走向正常化，各种曲折无论官方民间都将由此受到深远的影响。今天的全球连线，我们邀请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先生，就访问及美古关系发展谈谈他的看法。这是88年来首位美国总统对于古巴的访问。那3月22日，奥巴马与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进行首次的会谈，被称为是这个15个月以前给两国宣布开启的这个恢复邦交进程画上的一个句号。那首先，您能谈一谈您是怎么评价双方经历曲折，终于走到了这一步的？
我觉得其实呢，古巴在冷战结束之后呢，古巴呢迟早要和美国进行谈判。那么另一方面呢，美国呢也必须呢，如果假如他不准备去左右古巴的政局的话，那么他也要跟古巴谈判。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其实我都觉得在冷战结束这么长时间，他们双方在开始这个进程呢，我都觉得有点太慢了。那么但是呢，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开端。古巴呢对美国来说，虽然古巴是很小，在经济上都无足轻重，但是呢古巴对美国呢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呢，就是美国在古巴有一个军事基地，而且呢古巴如果长期反美的话，那么美国还是就是会给全球的一些反美的势力呢在古巴那个可能会寻求一些基础支持的话，会对美国的安全造成威胁。第二呢，古巴还有大量的难民就是在美国，而且好多人现在已经成了这个美国的公民，他们对美国国内的政局呢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比如像那一年的时候，小布什在有争议的选举胜出时候，人就讲，如果当时不是这个克林顿的司法部长非常强硬的把一个古巴的孩子送回古巴的话，那么古巴的这些传统的这些投票者他们会投民主党的票，那么民主党本来不会失去那次选举，因为当时的那个事情就使得呢佛罗里达州的选票呢出现了选情出现了逆转，那么导致了这个共和党胜出。但是呢，当然这些呢都是一些评论，但我就想说呢，在两个方面，古巴对美国还是比较重要，美国需要。那美国对古巴重要就不言而喻了，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其实你不管在全球什么地方，美国都是最重要的一个关系之一。那么现在古巴也在美国的这么强大的一个在拉丁美洲在美洲上强大的辐射力之下，对它的就更重要了。
那我们来看两位领导人的首次会晤，这个会晤有很多的报道，尤其是在双方共同进行的记者会上，卡斯特罗首次罕见的来回答记者的提问，并且在谈到古巴政治犯的问题时候的回答好像是带着挑衅的意味。那您怎么看这一表现？双方在人权民主上这个分歧是不是一个充分的体现出来？
我觉得奥巴马还是把这个几个问题都提出来了。其实他们中间呢有几个问题是有争议的，一个问题呢是关于这个政治自由的问题，因为就在奥巴马来的前两天呢，他们还抓了几十个政治犯，这些政治犯实际上呢其实是一批政治犯的家属，那么他们在举行示威时候被抓。那么这个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奥巴马在访问的期间呢，可能也见了一些这个政治犯，这个异议人士，这样也使得呢这个卡斯特罗很不高兴，那么古巴的政府很不高兴，但是呢他们这方面呢还是允许做了，那么这是表明他们愿意在这方面开始做改进。但是我们也知道，任何一个非民主政权在做所有的改进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还不能动摇他们的统治，就说明他在做这个改进的时候，这些东西还不足以影响到卡索罗的统治。那么另一方面，双方还对关塔纳摩的基地等等这些问题也进行讨论。我相信奥巴马总统呢是在私下谈判的或者闭门谈判中非常坦率的对古巴的政府提出了要求，要求他们释放所有的政治犯，进行民主和自由的改革，允许人民选举自己的政府，就像美国的政府对所有世界上集权国家的政府在进行谈判的时候都会例行公事把这些提出来一样。但是对古巴来说呢，他可能现在还不太习惯，因为这个一个是在这之前他们有很多的纠纷，那么还有呢就是古巴现在刚刚开始呢接触这样的谈判，那么是要听美国总统这样坦率的语言，所以他们有些不习惯。像中国呀等等那些国家的他已经很习惯了，他就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他不把这些话呢当作是一个挑衅，或者当作是一个他只是当作一个例行公事。所以呢可能这个卡斯特罗呢在 会谈完之后呢，有些不高兴，于是就在这个会，在记者会上就开始发出了自己的一些带挑衅性的声音。
嗯，那奥巴马这次访问的安排啊，我们看除了与卡斯特罗的这个历史性的会晤之外，也包括观看一场美国和古巴的一场棒球赛，接见古巴的一些不同政见的人士，以及在哈瓦那大剧场对于民众发表演讲，但是并没有会见古巴前领导人费德尔卡斯特罗这个安排。您是怎么分析他的这个日程的这些安排，包括他和民众的这些接触？
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他没有去见老卡斯特罗呢，我觉得最主要还是想回避一个尴尬，因为呢，这个决策呢，就是这个美国和古巴开始恢复正常关系呢，这个决策肯定是老卡斯特罗做了这个决策。那么他在做这个决策之后呢，但是呢，如果要是第一次会见的时候，如果就见的话，如果双方唇枪舌剑的话，可能很尴尬。老卡斯特罗的性格呢，他也是他的一贯在这个上扮着比较强硬的性格，在这方面他也不能表现出软弱，所以就怕这个谈判呢进行不下去。我想呢，主要是回避尴尬。但是我也想不排斥这个可能，如果当他们双方如果谈得不错的时候，老卡斯特罗呢来破例呢，或者是呢出乎意料的，然后可以跟奥巴马见面。那么现在看来呢，双方还是在有争议的问题上争论的比较激烈，所以呢，可能老卡斯特罗就没有出来。另一方面呢，就是美国的总统那样见异议人士啊，等等，这也是美国总统一个平衡。如果他不见异议人士的话，确实他很难对于古巴的异议人士做出交代，因为我们知道古巴异议人士跟世界其他地方异议人不一样，他在这个佛罗里达呀这个州呢，他有很大的选票。他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呢，而且古巴的那个像这个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中的一个象征性的一个象征意义很大的国家，美国的历任总统在这个问题上他也不能表现太软弱，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一定要见异议人士，如果不见异议人士他很难去做出交代。比如像美国的总统，我记得就那年就希拉里·克林顿就去北京参加世界妇女代表大会的时候，在这之前的时候他还要给异议人士呢分别写一封信，阐明呢他会在那边说什么，这样作为一个平衡。像那个小布什去参加北京的会议之前的时候，还要在白宫见，比如像魏京生啊、热比亚呀，还有翁达呀，还有龚小夏几位中国的异议人士，以此表示平衡。这是呢，我觉得这样安排是这样。其实他在这个这种礼仪性的象征性的会面，表示美国在这方面没有妥协。那么，至于民间的一些活动安排，这也是美国总统一般他们喜欢做的事情，选出一些两国老百姓都比较关心的，那么都可能的这个这样的一些场合呢去进行访问，表示呢美国总统的亲民性的一面，就因为他是一个民选的总统嘛，他应当对老百姓有一个比较近的距离。
我们看到报道说，古巴的老百姓、古巴人确实很热切的盼望奥巴马的这次访问，显然是希望他促进两国关系，能给古巴带来一些变化、开放哈。同时，我们也看到在访问之际，美国网络巨头谷歌表示，将会在古巴扩展它的宽频网络的覆盖和 WiFi 的服务，这是确实对古巴人民的一个切实的好处，是吧？
对。就是住在美国和古巴的交往中，肯定古巴的人民呢会获得好处，包括那些曾经反对美国还在反对美国的呢也会从中获得一些好处。因为你要是看一下的奥巴马总统这次来之后呢，其实还是签了一些具体的合作协议，包括像航班呐、等等签的一些很多具体这些协议都会使古巴的人民有更多的机会去到美国来访问，不光是在资讯上，而且在实际上能够到美国过来访问，那么这都加强这个两国这种交流，这对古巴人民来说呢，长期的封闭的古巴人民来说呢，肯定是一个好事情。那么另一方面，我也注意到他们有一个关于合作打击犯罪的，这个我倒觉得呢，可能美国会得到一些好处，但是古巴肯定会提出来，这个那你们怎么这样？古巴逃出了一些就是他们要进行政治迫害的人，这些人呢？应该怎么处置？因为其实就在奥巴马要访问古巴之前的时候呢，美国还接纳了18个从古巴偷渡过来的，就是坐船过来，另外还有9个人在这次中已经被淹死了。所以这些问题呢，也都是古巴和美国政府需要面对的问题，在进行一些合作的时候。
嗯，这次访问之后呢，您怎么分析一下两国这个发展啊？对古巴的政治民主的开放，对它的经济的一些影响？
我觉得从长远看的话，古巴呢可能会跟世界上的这个多数国家一样，最终呢还会走向越来越开放、越来越民主、越来越自由。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也有些反复。不过到老卡斯特罗如果病故之后呢，这个进程可以加快。那么美国在这方面毫无疑问的可以起一个催化剂的作用。但是呢， 这个说实话，因为我也研究的不是那么多，不过我在想，古巴以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可以在美国强大的辐射力下，在冷战结束之后还能够挺在那个挺那么长时间，说明它也有一些独特的东西，可能是至少我现在还没有注意的东西呢，使得它还能够保持现在这个制度的惯性和它现在这样的一个内政的这种惯性。
听众朋友，以上的全球连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谈奥巴马对古巴的历史性访问，是由林兰采播，感谢收听。